孩子有阅读写作的困扰吗？
收听喜悦树，越写越快乐，让我们一起徜徉在阅读写作的乐趣中。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越写越快乐，我是冠冠老师。
Hello， 我是商婷。
没错啊，听到商婷的声音，大家就知道又来到我们喜悦小书柜的时间咯，耶、yeah! ！
你这次怎么那么开心？这次是有什么特别的主题吗？让冠冠这么的开心？
哦，我这次很开心，对，因为就每次跟商婷录音都很开心。对，虽然我们今天是用那个线上远距录音，所以可能听起来不知道会不会不一样，但应该我们也是会非常的使出浑身解数来分享。
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好，那讲到在介绍今天我们今天又到了要跟大家推荐桥梁书的时候，其实呢桥梁书有非常多不同的主题。讲到这一次的主题之前，我想要先问一下商婷一个问题。
请说请说。
好，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公主啊？
我小时候喜欢的公主，我现在看一下那个形象大部分都很像，就是长长的头发，然后皮肤白白，穿那种华丽的衣服，还有高跟鞋。
对，
一定要标配高跟鞋，这样
人家 bling bling， 然后很善良很温柔。
对对对，然后所有人都喜欢他，连动物都喜欢他的那一种。
那有吗？你有喜欢的？你有特别喜欢哪一位吗？
就白雪公主啊。
哦，
这样是不是有点老？
不会，
经典款。
对啊，那你为什么喜欢白雪公主？
你不觉得她就是皮肤白白的，然后头发又柔柔亮亮的？而且小时候大人们不是跟我们讲说，女生就是要皮肤白。
Oh.
然后头发要留长长的这样，然后穿一个那种蓬蓬裙，亮亮的坠饰，然后戴上耳环，还有那种项链、宝石，有没有？就觉得哇，真的太美了。
真的，对啊，讲到公主，大家脑中就会浮现一个很类似的形象。那我想到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公主啊，我觉得她那时候已经看得出来，我对公主有一点点不同的期待了。
是怎样？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公主是安徒生的一个童话，叫做《野天鹅》，有吗？商婷有听过吗？
你直接说好了，
哦、
我想要听听看有什么不同。
好，那个《野天鹅》它其实我现在记得它的大意，也就是有一个公主，然后但是她也是印象中还是被她的那个后母。就是各种故事里面万恶的后母给欺负，对，总之他后来呢就被关到，他被关到了牢里，然后他有11个哥哥，对，然后他那11个哥哥其实好像也被流放之类，然后呢，这个野天鹅的这个公主呢，为了要救他的11个哥哥，所以他就在牢里编织那个蓑衣，因为只要编织好11件。他的哥哥哦，他的哥哥被变成天鹅啊！我想起来了，就他的哥哥们全部被变成天鹅，那些帅帅的王子们。对，所以他就是要把那个衣服做好，然后他什么话都不能讲，就他也不能帮自己说话，也不能帮哥哥说话，好像是有一个咒语还是怎么样。总之，他就是一个人非常坚持、很坚韧的帮他的，就把那11个蓑衣做好，然后最后终于。把那个蓑衣就是让那11只天鹅穿上，最后变成王，就变回他的哥哥。
我觉得听起来有点苦命哎、欸。
对，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公主，因为我就发现说，哎、欸，我就会觉得，哎、欸，为什么公主好像就一定要，好像都很尊贵啊，然后日子好像都很单纯美好。那像这个公主、啊，她就是会有一点点她，我觉得她的重点是被放在她其实很对于她自己人生的困境，她用她的方法然后去面对。
就感觉可以自己掌握命运的那一种，
没有错。所以呢，就是这个其实，但后来大家的关于性别的这个刻板印象的意识也越来越知道说，哎，不能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印象。所以啊，就是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看那个迪士尼嘛，都会觉得公主就是白雪公主、睡美人，然后辛杜瑞拉那样子。可是啊，就是到近几年，我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所以随着时代。我们可能就各代表一个时代，然后在近期迪士尼在诠释公主上又不一样，连我发现连故事书在诠释公主也有不一样的形象了。
没有错，那迪士尼的话就是小小讲一下，像那个啊，就是现在还是有小女生很喜欢的 Elsa，我觉得她就是蛮典型的，
但
对，因
他
为
也有结合那种坚韧不拔，然后命
对，
运掌握在自己手上的那一种女英雄形象。
而且她不需要王子，她就是她反而是自己去发掘自己的力量的那样子的一个情节，
所以现在王子变配件了，是不是？
配件。对啊，像那个《冰雪奇缘》里面也有那个就是很没用，然后很坏心的那种王子。然后刚刚张婷也有讲到，我们都很喜欢看绘本，带小孩看绘本嘛。那绘本的话，我们喜悦树也常常跟家长跟小孩分享的那个《顽皮公主》的系列，还不出价或者怎么样的，对那个系列的
我
绘
好喜
本。
欢那一本哦，就是整个是那种时代新女性不出嫁，有没有？然后要逼她结婚，她也很生气，还各种讨厌王子这样。
而且哦，大家如果没看，一定要去看，最后那个结局真的太妙了。
对，小孩看《顽皮公主》其实也是哈哈大笑，就是觉得你看我们女生一定要当柔弱的公主嘛，我们也可以当一个很 man、很有个性的公主这样子。
对啊，然后像是我之前看过那个公主也会放屁，就是从标题开始就让人觉得，就打破大家对公主那个很刻板的印象。
好酷哦，公主也会放屁。
对啊，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就是，延续这个，我们都很有兴趣，就是观察到公主的这个变化。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桥梁书的系列，它就是以公主为主角，但是这个公主呢，她很不一样，它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公主出任务》。
感觉好帅哦！怎么越来越厉害了？从顽皮公主，公主也会放屁。现在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公主出任务。
对啊，那家里如果有就是大概低年级呀、啊，或者甚至3年级，或者是大班的小孩，应该蛮多家长都有听过这系列，因为它非常的畅销。它到目前它已经出到第10集了，然后最新一集我还没看，它是去年9月才出的。而且就是因为为了要做功课，就是准备这一集节目，所以我要去图书馆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它出借的数量真的是就很多本，现在都在全台湾每个不同的小朋友的手上。
哇，感觉很有趣，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这个系列啊，就是公主出任务的这个系列，它很有趣的是，我可以先大概讲一下，从它的第一集啊，它第一集就是在讲有一个很漂亮的公主，她就是粉红色的衣服，然后金发，戴着可爱的钻石皇冠，她叫做木兰花公主。
这
那
名
这
字
个，
很有趣，木兰花公主。
那这个木兰花公主啊，我觉得第一集超有趣的。就第一集的第一章叫做《爱管闲事的公爵夫人》。好，但这个爱管闲事的公爵夫人就一直很想要抓到这个公主的一些缺陷啊什么的。好，所以第
小
一
把
集，
柄是不
对，
是？
小八贝。那第一集其实就揭示了这个公主啊，她好像看起来非常的完美，但她有一个另外一个秘密身份叫做黑衣公主。
哦，这个很反差哎，从粉红色娇滴滴的木兰花公主，然后变成全身黑的黑衣公主，这样
对，
子，
而
形
且
象大变哎。
他脸上还会戴那个很像蒙面侠苏洛，就是蒙面的那种面罩，就超
就是
酷
会
的一
换
个
Z
公
的那
主。
一个吗？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年代。而且
哎、
就是这个公主，她的另外一个秘密身份就是黑衣公主。那黑衣公主呢，她会去打败很多的怪兽，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这就是这个系列在做的事情。
欸，那这个故事会怎么发展下去啊？感觉就是很神秘耶，还要出任务，然后还要去打怪兽。
对啊，因为他的任务其实他每一集都会突然遇到一些问题，或是突然有一些怪兽啊跑出来吃一些，把那个什么草都吃掉啊。总之，它的主题非常的多元。我像我跟大家分享，刚刚我分享那个第一集叫《怪兽警报》，那它可能有的主
对，
题是科学展惊魂，然后或者什么洗澡大作战，或是美人鱼公主，对，它这个主题是非常不一样。然后就是，我觉得光看标题跟封面就会让人很有兴趣。
跟公主的这个形象完全就是不一样，
对，
有很大的差异，这样作战，然后
哦，
出任务这样子，
对，湘婷抓到一
对。
个重点哦，因为如果是以公主为主题的读本的话，就是像我们小时候读的那种童话，它其实就是在一个 可能是那种欧洲啊，然后中世纪啊，就是离我们其实有一点遥远的一个背景。但
对，
是可是在这系列里面，像我刚刚讲到什么科展，对，就是其实在这系列里面呢，这些公主她们会去参加科展，然后她们也会去，她们也会很想要认识美人鱼。就是我觉得它里面的这些生活，就是这些公主的生活情境是会让小孩有共鸣的，对，它是比
所以
较
时
真
代已
实。
经赋予公主智慧。
而且就是她是一个，因为她这个公主应该就是她是一个大概一个也是一个小孩的年纪，所以她会需要参加一些，就是根据他们的兴趣参加一些比赛，然后也会遇到说里面的不同的角色会遇到说，哦，我要怎么去融入一个团体？那如果我要跟别人沟通，我要怎么去跟别人沟通？就是她其实是把很多小孩会遇到的一些真实的生活的可能是状况或是问题融入这个节里面。
所以公主变得已经很生活化，然后就已经不是在教小孩如何装扮漂亮，反而是带领
对，
小孩去走入一个生活，然后实际跟大家相处这样子。
对啊，就是怎么样去解决生活的问题。那我觉得是，那他也不会去太过说教，他也是有很多充满想象力的情节，以及他的插图，我觉得我超爱看他的插图，
那插图其实蛮可爱
超
的。
可爱的。而且就是他每一集，因为每一集固定会有一些套路，就特别是打怪物的时候。他的插图会超精彩，他会是把那个不同公主打怪物的招式，然后放在同一页，所以你就可能在一页里面看到各种招式。然后我们之前读的时候，小孩就超喜欢跟着那些把招式念出来，就喊出
感
来
觉
这
好
样。
像武侠小说。
对，就是会有一些名字啊什么也都很好笑的方式。
那关关老师，你要跟我们介绍或推荐一下有几本是你喜欢或是很有特色的这个公主出任务的书吗？
好哇，好哇，那就是我看了里面的几本，但我也没有全部都看完。那我一样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就是看小孩的兴趣，因为他每一集也都算是独立的故事。我现在就来分享，就是几本可能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带过，或者是我自己读了之后，我觉得哦，好像可以跟一些阅读啊、写作的小活动做连结哦的一些部分。好，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第三集呀。对，第三集他在讲的是那个饥饿的萌兔怪，
好奇怪哦，为什么就怪兽就怪兽，竟然讲一个萌兔，而且这怪兽还有萌这个字，快跟我们说一下这一集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啊，就是大家看到封面呢、啊，那集的封面其实就是公主，黑衣公主被大概好几只紫色毛茸茸的兔兔围在中间。
我觉得这公主看起来就是不知所措，因为当一个很帅气的黑衣公主要出来打怪的时候，碰到是这么可爱的那种兔兔，那她到底要去哪里找怪兽啊？
最有趣的就是那个封面上超级可爱毛茸茸的兔子，居然是这一集的主要的怪物。它们非常的可怕，会吃草，然后还会吃公主的鞋子啊什么的。好，那我们那时候在带这一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人带小孩看过是这本，因为其实啊，公主出任我刚刚说过，它都会有一个结构在，它其实就很适合去带到一个故事的结构，就是大概一个故事里面会有背景，就是那个主角他的大概背景啊，还有什么目标，然后到了发展，他有了目标之后，他要去做什么事，接下来是转折，转折就是哦，他在执行他的目标、追求什么东西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怎么样的转折，然后最后再到结局。所以大概是这四个结构，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结构。每一集的公主出任务，它其实结构都是还蛮单纯的，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有带到故事结构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个。
那我这边想要请问冠冠老师，就是如果说我是要带小孩读这一本，那依着刚才冠冠老师的这个脉络，如果我要跟读写连接在一起，我能怎么做呢？
好的。那刚刚讲的那个结构，我觉得是可能可以多读几本之后，然后带小孩去归纳出来。特别是第三集，我觉得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萌兔怪它长得太萌太可爱了，它却是一个可怕的怪兽。那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就带了一个活动是， 让小孩去设计一个很反差的故事人物。
反差的故事人物听起来好有趣哦，可以教教我们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带这一本，其实是因为那是一个写故事的营队。那我们在读了《萌兔怪》这个故事之后，大家就会发现说，就是有的时候长得可爱就是善良的角色，长得有点坏坏的就是反派，好像有点太无聊了，对不对？
对。
所以像是我们就让带小孩去设计说，你一般来讲，当你觉得公主、王子、巫婆、皇后、国王，就是你去想一下，先从最一般的那个形象去想，就是想一些啊，大野狼就是坏坏，然后怎样怎样，就是想一些最一般的，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第二步就开始去想说，那你帮他加一些跟那些完全不一样的形容词上去，那会变怎么样？像那时候啊，就是大家就想到说，他们就想到说，什么肮脏的白雪公主啊，或者是其实是一个很胆小的王子，或是不会喷火的喷火龙等等。
我觉得这样子的标题设计感觉就很吸引人。
对，就是有，就是去先去，我觉得如果是家长的话，其实就是也不用到写故事啊，就是可以跟小孩玩这个，去想一些很反差的人物，对不对？就是变成一个类似有点接龙的感觉，就看谁可以想到最多个。
对耶，这样的确对小朋友来说是有趣的，他们就会开始去发想很多，从生活中去找到很多题材这样子。
对，然后讲一讲，讲到一个反差是温柔的妈妈，
哎、欸。我们读者有很多妈妈，你注意一下。
对，
温柔妈
好，
妈怎么了吗？怎么会是反差呢？
不反差，不反差，
比如
就
说
这个，
勤劳的爸爸，这样可以吗？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家里的状况去玩。
哦，所以这是这一集的这种反差人物的设计，我觉得真的太可爱了。萌兔怪，然后变成是一个什么都吃的大食怪，这样子。
对呀，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喜欢那一本。那么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是第八集。第八集是我最近才看的。第八集其实它里面啊，他们其实遇到的问题都很可爱啦。像第八集遇到的问题是那一个，就是公主想要和朋友一起玩雪的时候，出现一个大雪怪。
那他们会变身吗？还
对，
是
然
就……
后因为出现了大雪怪嘛，所以呢。像是我们的木兰花公主啊，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公主朋友。那为了要打败雪怪呢，就是在这一集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些他的伙伴们呢，一一开始因为他们想要解决问题，可是如果只有我们的平常的主角是不够的，所以大家就一一登场，变成了新的英雄。对，所以在这一集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英雄，而且他们的名字也都很有趣。
感觉这一本就很刺激，就是各
对，
种英雄集合在一起，突然像漫威系列来着这样。
没有错，就是那种复仇者联盟。那就是，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大家，像是他有什么闪亮姐和他的独角鲸，然后独角鲸的名字叫超吸鲸，然后。
超可爱的。
或是什么彩虹姐和她的狮子，她的狮子叫做吼吼王，好，所以就是她都会搭配那个真的很可爱的插图，所以我觉得我就在想说，因为她这些都是她都不是那种一般想象中的英雄或者是公主有的样子，那可能就可以带着小孩就想说，那如果我也是这个英雄里面的一份子，那我可能会是英雄，然后我会有什么坐骑，那我的坐骑的造型是怎么样，还会叫什么好笑的名字。
对，我有发现这一集的那种公主跟坐骑的名字，比起第三集很明显有生活化或是无厘头一点。然后你刚开始第三集跟我们讲木兰花公主，如果小小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木兰花，可是你刚才讲那个什么猴猴精、超吸精，我觉得这个好符合现在小孩的说法
对，
哦。
就是小孩的那个思维就很好
对
笑。
对对。这一集变成是说跟小孩玩我会是什么英雄的游戏吗？
对，我觉得很适合是，特别是你们家的小孩是很喜欢这种。想象，然后很喜欢画画的，我觉得会很适合。
所以他可能可以画出自己的封号跟自己的坐骑名字，这样赤兔马之类的，兔兔。
对，赤兔兔。那或者是，甚至就是，如果是你是老师，然后你在班级你带读的时候，就也很适合让大家都各自设计啊，然后会有一个那种英雄好汉聚在这边自我介绍的那种感觉。
我们就是让小孩读完这一本之后，给他一个纸跟笔， 然后他就可以画出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完全不用怕他们没有创意。
对啊，就甚至还可以，就是都画完之后，还可以来个那个啊，人气票选。
哦，这个好玩欸，小孩最喜欢玩这个了，人气票选。
对，所以就是在第八集，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很适合喜欢画画的小孩，或者是有一群小孩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如果是我，我想创造一个在天上飞的公主，
哇，会飞
叫
得很
金探
厉
探，就结合哈利波特那个金探子，有没有？金探探。
害！哇，哦，对，公主可能是一个球球，圆圆
它
的
的坐
公主。
骑是一颗球球。
哦哦，我可以坐在一个大球上，很酷哎。
没错，
对啊，就是我们连我们大人聊这个都觉得哦，好像蛮有趣的。好，所以第八集这一集叫巨大的麻烦，也推荐给大家。
那还有吗？我觉得听关关老师介绍书，还有他的剧情，真的是比看还精彩。那还有没有在下一集可以介绍给我们
好啦，大家还是翻书最精彩。那我会讲的有
的？
点兴奋，因为我觉得哦，真的很有趣。像还有一集，我觉得是那一个。我那时候我就是先我一样是挑我有兴趣，那我就翻开这一本，因为它叫《美人与公主》。因为呢是那个这一集是在讲木兰花公主跟她的另外两个朋友，一个叫山羊复仇者，一个叫毯子公主。毯子公主就是全身都铺满毯子，他们三个一起搭船出去，他们要开船，超酷的。好，那他们在开船的时候，他们就是黑衣公主就发现说，因为她其实很向往认识。美人鱼，但他不知道有没有，就他真的被他遇到一个美人鱼公主。那他们接下来，他们后来就到海，就是一起到海底，然后就是去帮美人鱼公主解决一些她治理国家的问题，然后也去探险一下海底各种有趣的事情。好，
哇，
那
这一
在
本讲到管理学了，是不是？治理国家。
这 有一点点哦，因为在这一集呢，就是哦，陆地上的这毯子跟黑衣公主，他们遇到了。海底下的花儿公主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很多海底跟陆地的不同。那我觉得我注意到里面一个点是，那个啊，你知道那个花儿公主啊，哦对，然后顺便讲一下，这个花儿公主她的形象是一个，她的肤色是比较深的，就不是一般的，不是那种所有的公主都是白皮肤那种感觉。
是那种健康的麦芽色的那一种吗？
对，然后可能是有一点是黑肤色，就是非常的美丽动人的那一种，像巧克力一样的肤色。
哇，感觉就在里面已经藏了一个多元民族那
是
种人种
的，
的。
对啊。那我们的这个花儿公主，她是一个很，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公主，因为她对她国家的任何的东西都很关心。她甚至哦，她会随身携带一个小纸条，这个小纸条是用来提醒她自己要怎么当一个公主。然后这个小纸条呢？这个小纸条上面的标
上
题就
面
是
写什么啊？
上面写"和善亲切守则"。
就遇到人要笑，遇到
对啊，
困难的事情也要笑，遇到不喜欢的事情也要笑，这种这一类的吗？
他写了三点，我觉得可能是那样。但他写了三点是第一个，要跟孤单的动物聊天。那我不能当这个公主啊，就是我这种内向型人格，很不想跟别人聊天。
不会不会，你可以，你很善良，没
好，
问题
那。
没问题。
对，然后第二个是不可以取笑他人，然后第三个是保护朋友，不让他们被吃掉。就是，总之，他就是要当一个很亲切、善良的公主。那
感
另
觉就是
外，
在教小朋友啊。
哦，那先让小朋友看到之后，可是呢，他接下来又让另外一个毯子公主介绍了她的守则，也非常有趣。
毯子公主也有守则。
对，毯子公主拿出来她的守则，上面写着"公主守则"，然后只有一条。
是什么？
有话大声说出来！惊叹号。
哇，是直接说还是大声说？这完全跟以前公主的那个形象完全颠覆欸。
对啊，就是前面那个还想说哦，对，我们就是要善良，要亲切，我们就会大家都会想说，那就是不是好的事情就只有那样，我们就只能表现出一个样子。可是，在毯子公主这
对。
边，她就直接去让我们看到，其实有另外一种样子哦。接下来，在后面的剧情里面呢，他就是会讲到说，例如有一个怪物好了，是呢，可能花儿公主在面对海怪的时候，因为她必须和善亲切嘛，所以她就是只能好
对，
好讲话，对，她就是，
那就
好
跟
像，
海怪说教，是不是？你回家，你不要吃我们，这样子吗？
对，就是类似，她就跟海怪讲道理，可是海怪其实她就是。 他当下没有办法，海怪没有办法去听懂这些话，有点像是一些婴儿的感觉嘛，就是没有办法听懂。
就他们有蒙 Q 语，是不是第三集那个蒙 Q 语？
蒙 Q 语，所以呢，后来就是后来花儿公主就有练习，她去把自己的话大声说出来，然后就是她虽然有一点紧张，可是。
所以他说了什么？我很好奇，他就是有话大声说，他可以说出自己内心的话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跟他讲说，哎，怪兽，别乱来，不准吃海山药。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比较坚定跟大声的讲出来。可是因为这是一个可爱的、有趣的故事，然后比较搞笑的，所以其实海怪他不一定听得懂。那他接下来就是让那个啦，就是到我刚刚讲的说，每一集都会有一些精彩的决斗场面。对，他最后还是用公主的那个神力，然后去驯服海怪。对，所以他有尝试要大声讲，那就是，但是因为依据情节需求，他最后还是用那个，这个叫什么？
公主角色的
正
那
当防
个
卫，
他
这
们
叫
的
正当
绝
防。
招
对对
哦，
对，
正当防卫。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集就是可以感觉到的事情，就是，因为最后就是从那个花儿跟毯子公主不同的守则啊，然后我觉得。在，因为在这个故事最后，这个花儿公主啊，她去写了一个大家都要遵守的守则，然后她开始会把话说清楚，因为她本来之前可能都会一直被某一个皇后还是怎样欺负，然后她还提出了她要怎么保护她朋友的计划，就她开始会，她除了善良之外，她也开始更有计划性了，我觉得。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做怎样的活动呢？
哦，这边我想到的是，可能就是。有机会的话，就可以让小孩去思考一下，让他在学校生活或者在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他的守则是什么？就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做到什么事情，或他觉得可以怎么面对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思考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可是呢，我觉得它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它有点像是我们在学校这个环境里面要怎么生存，然后我自己的界限在哪边，这是家长可以带着小孩去思考的事情。
如果是小孩，我可能在家里生存会写：第一个，不要惹妈妈生气；第二个，妈妈说话不能顶嘴。
哦，这也是一个啊，这就是可以试着去想想看说，哎，就是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就开始累积自己的生存智慧的感觉，就是先从这样去开始。
我这边想到一个很有趣的点，你看哦，像在这里一二年级读我们这个桥梁书学我的守则，像比如说刚才讲就是不要惹妈妈生气呀、或是什么妈妈讲话不能顶嘴。到三四年级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小说阅读，就是妈妈使用说明书，我们有一系列的课程这样
对，
子。
整个都串起来了，没有
没
错。
错没错，感觉好丰富
哎，
哦。
对，下次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聊那本，我们也都很喜欢。
对啊，就是我们的课程原来是这么的一连串。现在这样子介绍，我就发现，原来在无形之中，我们已经设计出这一条龙的课程了，这样子。
没错，没错。好，那我刚刚先简单介绍那几本之后啊，我想要再另外分享一件，就是。我觉得这系列的书有一个很棒的是，它在故事结束之后，它会有一些就是英文的关键词跟造句啊，这个不在我们的那个范围中，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参
还蛮
考。
特别的，对，我有看到，而且他最后还有一些简单的提问。
对，它有一个叫阅读想一想，其实就是会列出一些我自己觉得就还有一些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些关于这个故事的问题。可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这个问题绝对不是说，哎，每一次读完就要就是正襟危坐，然后说，哎，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
当个话题聊聊就好了，吼。
对，我觉得家长可以操作的话呢，就是可能你在就是孩子要一起读这本或孩子要读之前，家长都可以先翻过，然后你可以先把那些问题都看过之后，那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是你可以依照状态去选择的，就像点餐你可以选择一样。然后可以挑选适合你们家小孩的状态，或者是符合你们小孩的生活经验的题目，那它其实可以变成一个聊天的话题，就像是可能家长看我一本说，哎，我觉得那个海怪都讲不听哎，真的哦，不知道怎么办哎，那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对，就是可能用这样聊天的方式去跟小孩聊。
感觉这样就没有那种一定要回答或是正经八百， 小孩会比较喜欢回答，比较有开放性。
对啊，就是那、就是小孩多读几本，因为他每一题其实每一本其实都有一个主题，那可能也可以，就是也不急着每看完一本就要讨论，那也可以就是家长先存放在你们自己的大脑的资料库，那可以遇到以后小孩如果在学校啊，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状况，就可以再拿出来讨论。
感觉要先把大人要先把自己变小孩，读完之后自己内化一下。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其实不只是小孩会遇到，在大人的世界也会遇到。另外一个版本，但是同一个主题的问题。
哇，没想到一本这么简单的桥梁书，然后罐罐老师每次分析之后都觉得哇，真的是博大精深，然后有好多小秘诀在里面。真的很期待每一次跟罐罐老师就是去分享这些。我每次听你讲讲这些故事，我觉得哇，学到好多哦。
没有来，感谢商婷，就是每次都跟我们这样子聊。最后呢，我想要就是最后再补充一下，我们这次介绍这个公主主题的，就是公主出任务这个系列。那我想要跟大家，因为我们之前跟梁老师在聊的时候，有在节目跟大家讲过，阅读它其实都要从兴趣开始，你就是先从小孩有兴趣的东西。那像公主这系列呢，一定会有你们家的小孩子，如果是特别喜欢公主的，然后他开始要进到桥梁书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会蛮推荐《公主出任务》这个系列，对，而且就是我插播一下，就是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它有很多那个，就现在很多一整套买的嘛，然后有就它还有那个你一整套买，它会送一组就是那个公主出任务主题的姓名贴，
好有趣哦！
对，我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它的插图很精美，然后如果很小朋友很喜欢的话，就可以收藏一下。对，推荐这本书，就推荐这个系列。
对啊，买书不用手软，是投资。
没错，好，那就是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了《公主出任务》的这个系列。那一样也很欢迎大家，可能你们在跟小孩一起读完之后，那可以不管是透过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有一个那个表单，你们可以点进去，然后跟我们分享说你们的小孩最喜欢哪一集，然后原因是什么。或者是你有和小孩讨论了关于哪一集的哪一个问题，那你们的讨论的经过也都很欢迎，可以留言给我们，跟我们分享。那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留言的话，那就是只要留言都有机会可以去抽中我们喜悦树课程的一些课程的优惠券，就非常的超值的活动。
欢迎大家留言，看到你们留言就觉得我们都是同在的。
对，那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公主的系列《公主出任务》也跟大家聊得很开心，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跟小孩一起享受一下这个公主不太一样的公主，很酷的公主，然后她在她的各种冒险中有趣的部分。好，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这一集也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先到这里喽，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喜悦树制播。喜悦树是一个专门提供中小学生阅读写作课程的单位。我们的节目越写越快乐，会在每周五中午同步更新于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等各大平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喜欢的话也可以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